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人崇拜尼采，因为他敢说上帝死了。据说这位西方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原本是出身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却在成年以后著书立说，否定基督信仰，并肯定和高举人的意志与价值，从而颠覆和扭转了二十世纪整个西方哲学史，影响了无数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甚至直到今天，他的疯狂言论和学说仍在继续影响着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灵意识。他曾写过一首诗，叫《献给未知之神》，诗中写道，再一次，在我继续漂流，纵目向前方观看之前，我要遁逃到你的身边，孤独地高举我的双手，在我最深的内心里面，为你庄严地建立祭坛，让任何时间，你的声音再将我呼唤。坛上印着深深的红字，写道，奉献给未识之神，我属于他，尽管我至今还在谢神者的队伍里。我属于他，我感到神套在战斗之中把我拖倒，尽管我想逃，还要强迫我为他服劳。我要认识你，未认识者，深深抓住我的灵魂者，像暴风贯穿我的一生者，你不可琢磨者，我的亲戚，我要认识你，甚至侍奉你。不知尼采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他那时是否已经公然背叛了基督信仰呢？有人说，他的这首诗表现出作者对未知世界和未知事物的一种崇敬、求解的心理，以及对现代哲学的一种探索。但在唐曼我看来，这首诗却更像是在表达一种内心的挣扎，因为他若不知道有神，也不会说自己是在亵渎神的队伍里。也正因为他从小是在有基督信仰的家庭中长大，即使他再怎么叛逆，他仍然知道并认识圣经里所描述的创造主神，不然他也不会公然地说出亵渎神的话。他在诗中对未识之神的渴慕，究竟是寻求认识真神，还是对自我意识的崇拜呢？从他对基督信仰的反叛来看，应该是后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神，也没有人可能会是神。他也知道自己是在亵渎真神的行列里，但他却非要执着地从自我当中去寻求认识神。他后来陷入疯狂的孤独，患上精神分裂症，不知是否正因为是这种来自内心甚至灵魂深处的纠结冲突所致呢？圣经中描述的神是一位能使人在风暴中安静的神，而绝不是让人心思混乱的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孤寂，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4章1到31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4章就记载摩西分开大海，以色列人在两面水墙之间走干地过去，就得着拯救。而追赶以色列民的埃及军队反倒被淹没在大水当中。这是出埃及记整卷书自开始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就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于后代的作者就不断提及此事。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也成为后世文学和艺术绝佳的题材以及创作的灵感来源。出埃及记的14章1到20节就讲述了法老追赶以色列民，重点就体现在神保护以色列人免受伤害。那么接着的14章21到31节就继续讲述了神积极的来为以色列人去征战。虽然摩西奉命向海伸手，使海水分开以及让海水复流，但是我们要明白，整个过程实际的作为者却是神。神他使用极强的东风就让海水退去，使埃及大军就大起混乱。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神他是为自己选民征战的无敌战士。这里有几点呢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首先就是大海不是可怕的怪物或者是与神征战的力量，而是神所造的听命于神的。第二，神叫摩西把手中的杖指向大海，又用大能分开海水，以色列民走干地得救，这些都是神全能的彰显。第三，使徒保罗认为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以及旷野的旅程都是预表着新约信徒的属灵经历。那么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4节所说的，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处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15章的查考跟研读了。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他们安全地渡过红海之后，以色列民就立刻聚在一块儿欢唱一首感恩的诗歌。出埃及记的15章1到3节经文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好，以色列民在大声的歌唱。这一群人在几个小时以前在红海的另外一端还在抱怨，大声哭喊着说他们要回到埃及，并且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神使用这个历史事件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哥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么以色列子民如何受洗归了摩西呢？他们不可能是用水来施洗的，因为他们渡过红海的时候两脚都是干的，没有一滴水是落在他们的身上的。那么以色列人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们被看作是受洗了。那么受洗的主要意义就是身份上的认定，受洗的仪式是用水来施洗。这里说明真正的受洗是受圣灵的洗，受洗使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使我们归入基督。那么以色列人如何受洗归了摩西呢？他们在红海的另外一端还在抱怨，当他们渡过红海到达另外一端的时候，他们高唱摩西之歌，他们认同摩西，因为借着摩西的带领他们就得到拯救。希伯来书11章29节经文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因着信心以色列人渡过红海，那么这里指谁的信心呢？不是指以色列民的信心，因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信心，直到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才有信心。他们认同摩西，那是因为摩西有信心，是摩西击打了红海，是摩西带领他们走过红海的。当他们抵达红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是摩西高唱拯救的诗歌，他们看到神的拯救。以色列民在云与海的这段经历犹如受洗归向，并且顺服摩西的领导，但是这并不能够免除他们因为悖逆神而几乎死在旷野的命运，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么同样道理，今天的信徒受水礼归入基督，一同领受基督的宝血和身体，但是这个仪式也不能够免除贪恋罪恶的世界所应该受到的刑罚。认识主耶稣并且依靠主所赐的力量自觉远离罪恶，这个才是信徒免受罪的责罚的唯一的出路。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赎主时所发生的事。耶稣就是带领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生活以及罪的黑暗权势的那一位神，他带领我们走过罪的死因幽谷，完全是靠着他的拯救，完全是靠着他的救恩以及他的救赎。神带领我们战胜一切罪恶，使我们可以高唱救赎的诗歌来歌颂他的名。然后呢，我们和神联合受洗归入基督。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圣灵是我们悔罪归向主耶稣，圣灵也是我们和耶稣基督来合而为一，能够在基督里边享受神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美事呢？有一位娇小可爱的姐妹谈到得救的信心，她说，没有人可以把你从神的手中给夺走。有人就回应说了，你有可能自己从神的手中溜走呀。那位姐妹说了，不会，我不可能从神的手中溜走，我就是他手指的一部分。她说的没有错，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神的圣灵使我们和基督联合，能够在基督里享有救赎的恩典，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呢？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得救赎的原因和过程，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那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在以色列人和摩西合唱救赎之歌之前，他们唱的是忧郁的诗歌，旷野忧郁的诗歌。在他们渡过红海之前，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是高唱着忧郁的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到了旷野，他们还会再唱他们的旷野忧郁诗歌，因为这是他们在整个旧约时代悖逆神而全然失败的命运的主题歌。然而现在他们高唱救赎之歌，这首诗歌可以和士师记中底波拉和巴拉所唱的歌来相比。圣经中呢有许多诗歌，比如在诗篇，大卫写了许多诗歌，他也唱这些诗歌。你会发现大卫的诗歌都是感恩之歌。那么耶利米呢也有诗歌， 但是他唱的是哭泣的诗歌。旧约其他的先知呢，也都有诗歌，新约一开始就是唱歌，路加医生就记录了好几首的诗歌。当伊丽莎伯得知他将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唱诗歌。当玛利亚得知他将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时，他也唱诗歌。那么其他伟大的诗歌都和基督的降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神的宝座四周，高唱一首新歌，让我们可以一瞥天堂的荣耀。那么就算我们不会唱歌，当主耶稣再来，我们与主在天堂欢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身份和新的声音，就能够一起来唱新歌了。今天我们一直在谈和平，我们该读一读摩西之歌。摩西的诗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勇士。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主再来要除灭一切的不义。在主再来之前，地上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些话呢，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情形。那么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会用刀剑带来和平，这是除去世上不公义的唯一的方式。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诗歌详细叙述了他们渡过红海的美好经历，诗歌中就唱出了神在他们的眼前所行的大事，颂赞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这首诗歌呢，让他们就永远记得那个美好的体验。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四到六节，摩西和以色列人说：“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以色列人庆祝神拯救了他们。对他们来说，埃及和埃及人代表世界和奴役，让以色列人想起了自己的无望和无助。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被救赎了，这是他们诗歌的歌词。你还记得吗？他们是从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走出来的。神在埃及所降下的每一灾都是要攻击埃及的假神。那么现在以色列民的结论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七到十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好，烈怒这个词可以翻译作怒火，在旧约中呢多次出现，都是用于神的怒气和审判。在出埃及记中还有一次呢，也使用了这个词，就是三十二章的十到十二节，那里是神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民。第九到十节的经文呢，就对比了法老的谋算以及神的作为，总结双方最后的征战。神大获全胜，彻底除灭了法老以及他的军队。我们看到神不仅叫摩西向海伸掌，同时也是神亲自的用风使海水复流，淹没了埃及的军兵。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掌握在神的圣手当中，更彰显出了神的大能以及对选民的怜悯和关爱。好，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一节，摩西和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句话就强调了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埃及的神明呢全属虚妄。原本埃及遍地都是各种神明，数不胜数，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和真神抗衡，实灾就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明，而过红海更把象征埃及宗教体系的法老及其军队给彻底击败，埃及的信仰就因此完全崩溃了。谁能向你至圣至荣，可敬可畏，那么这句呢就指出了神他是至尊荣至圣洁的，与万有有别，是任何别的神所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神教导以色列民有关神自己的伟大事迹，唯有蒙恩得救的人才会懂得去称颂神的救恩。出埃及记的15:12-13，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被救赎了，救赎整个民族是第一优先的事，那么今天这也是重要的，除非你已经被救赎，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的器皿。神不需要你为他做任何事，神也不会强迫世人做任何事，神不会这样来说啊，如果你愿意证明你自己，请达到高标准啊，洗你的脸，打扫你的院子，装扮好你的前院，我就愿意来做你的好邻居。神不会要这个世上的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神对迷失的世人说，我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你愿意接受救恩进入到应许之地吗？好，让我们再来听一次第13节是怎么来说的。经文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听起来好像是以色列民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对神来说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因为神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好，出埃及记的15:14-17，摩西和以色列人说，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笑话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和百姓用歌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迦南美地日子到来的那个盼望之情。出埃及记的15:18-19，摩西和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句是摩西之歌的结语，也是诗歌的中心主题，就指出了耶和华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位独一真神。神在与法老的对决中，他就大获全胜。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女子，自从摩西出生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她就是米利暗，她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出埃及记15:20-21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那么这首诗歌的结论呢，就是要赞美感谢神的救赎。以色列人已经走过了红海，他们一起感谢神，高唱摩西之歌，他们是蒙救赎的民族。你可能以为从现在开始呢，以色列人的生命就会一片美好了啊，他们再也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了，他们的天空啊不会再有乌云了，他们的道路也没有荆棘，会众呢也不会有人发出任何的叹息。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进到了旷野，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口干了。出埃及记的15:22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埃及是富庶之地，有丰沛的水源。以色列民越过红海，那么突然之间，他们就发现了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 水不再是随处可得的，埃及的注水池呢也不见了，他们就找不到活水的泉源了。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被神所重生的儿女都有的经历。信徒得救之后就发现俗世的注水池再也无法满足他们了，他们会有一段属灵饥渴的时期。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7他所说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么接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10他就透露出对神极大的饥渴以及极度的渴望。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得救之后都会有的经历。你得救之后总会遇到好像进入旷野一样的时期，你有一点渴，但是俗世的注水池再也无法满足你了。你想找活水，但是呢，你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如果当时对圣经认识不多，也会找不到合适的经文来解答你的问题。但是约翰福音7:37经文记载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能到主面前来的，这是何其有福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摩西之歌，歌颂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永永远远的大能者。这不是像世人通常在讴歌偶像时的故意夸大和拔高，而是人对上帝真实的认知判断。我想摩西之所以用这首诗歌，实实在在记录了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为奴之地，除了有表达感恩传唱之意，也是为了让以色列民的后代能够记住带他们出埃及的是神而不是摩西。因为人都太容易将功劳荣耀归到人自己身上，而忘记了神的恩典与大能的作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